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早上当你看到这个投影片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影像，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是两个什么东西？两个头嘛，好像两个脚印哦。这两个脚印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应该是两个人，对不对？今天早上我讲的题目，就是他想到我们如同这个脚印一样，时常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是一路同行的人。而一路同行的人，就像这两个脚印一样，我看到是两个人，是两个生命，而在同样的生命道路上一起来同行。既然一路同行，我们要怎样如何成为彼此的帮助？今天我是要讲题目是生命同路人 4.0。 为什么叫 4.0 呢？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一下。当我每个人来到教会之后，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经历哈。有人刚信主受洗，受洗之后呢，很高兴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受洗的仪式。受洗完之后，很多人送礼物拍照，完了之后，会不会听到有些人问你说：“哎，我受洗之后，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好像我受洗之后应该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一夜过去，好像我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好像我过去是那个样子，今天仍然如此。我过去有什么坏行为，今天仍然是有。可能我一夜过去，我是生命觉得有点平安，有点喜乐在里面。但是我应该如何做，才能够让我的生命那个神所喜悦的生命呢？有时候这样的怀疑，甚至会问说：到底我有没有得救？好像跟我原来想象那个生命不太一样，我们要如何来帮助这样的人呢？或许有些人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在教会里面开始学习来服侍神，成为教会的同工。成为教会同工之后，在服侍的里面看到很多其他同工，看到过去的同工好像在服侍当中很有喜乐，很有力量，但是我自己呢，好像越做越苦恼，越做也有很多的困难摆在我的前面。人家说越服侍越甘甜，有这样一首诗歌哈，但是我却唱起来就好像不是那种经验。我越服侍越怎么样，好像最多的困难，越服侍越孤单。过去很多人来找我服侍的时候，好像朋友越来越少，大家怕来找我，好像我要找他做事情一样。服侍当中没有喜乐，没有力量。遇到这样一个同工，遇到这样一个愿意服侍人，我们要如何来帮助他呢？或者有时候是不是你经历过这样一个经历，服侍到一个程度，让我们年龄渐长，原来在过去我们是帮助别人的，别人看我们好像无敌铁金刚一样。但是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会经过那个试探的时候，我可能会经历那个跌倒的危险，或者我年纪越来越大，当我身体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需要能够有别人可以靠一靠，但在那个时候好像找不到人，人看到我的印象就是我应该去帮助别人的。但是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我的提醒，一直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属灵的长者他们跌倒，很多时候属灵的长者在里面软弱孤单，却没有人知道。属灵的长者不代表不会跌倒啊，这个牧师师母走路不会说因为天使保护就完全不会跌倒，我们师母也被跌倒了啊。我指的是行走的时候跌倒，我们都需要，他需要被关心被照顾。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而这样的人我们要怎样来帮助他们呢？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过程都有经过像类似这样的过程一样，当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给他们的标准当然就是我们能够读经，能够祷告，能够赞美，能够感恩，再次得到属天的力量。但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能够跟他们来帮助他们呢？今天我们要从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一段经节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分享到两个主要的人，一个是保罗，一个是提摩太。 那么在提摩太后书那个年代，大概是西元就是七年左右，那时候保罗在第一次的监狱里面释放之后，他也经过几次的宣教的旅程，而在那当中，他有一次在宣教的过程里面忽然被捕，然后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时候国王是一个暴君，就是尼禄皇帝，所以当时的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当他关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不像第一次他完全失去了自由，很多人都离他而去，而且他知道他的生命危在旦夕，可能在那一阵子很快就会失去他的生命。那时候他一个很软弱的时候，很危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写信的对象就是提摩太。提摩太当时保罗在写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说将提摩太让他留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那个教会，而这个教会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一些假教师，一些异端，他找不到同工，又加上在当时那个世代里面外面很多的逼迫在他的身上，他的个性又是比较软弱，比较没有那么强势，所以他也是在软弱的里面。而在这时候这两个人他能够如何来彼此帮助呢？在我们植物学的里面，我们在上次上课我们讲到提摩太的前后书的第一章，那讲到说保罗怎么样跟提摩太说他如何能够成为他的帮助，神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帮助。而今天我们讲到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二章的第一节，来，我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刚刚讲过，在背景的环境里面，保罗他没有刚强的条件，提摩太没有刚强的条件，但是保罗在这里第二章第一节，他马上给他一个提醒，他说：“我儿啊，就是提摩太，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给他的一个命令就是说，你要当中能够刚强起来。保罗为何能够讲刚强呢？我刚讲过，在他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刚强的条件，他怎么样能够刚强起来呢？他所根据的一个基础，乃是要在基督的恩典上能够刚强起来。感谢神，保罗虽然在那个时候，那个看为强者的应该是那个掌权者，那个皇帝，他有权力来掌管他的生死，他有权力来掌管他的自由，在世人所看的条件里面，那个人他是刚强的，但是保罗他是弱势的，他即将要失去他的生命，他失去完全的自由，他却可以在当时他自己能够刚强起来，并且勉励提摩太要刚强。什么能够让他刚强呢？那个条件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环境，不是靠他的权势地位能够刚强起来，那是因为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让他可以刚强起来。感谢神，因为保罗看见这一点，当在基督恩典的基督的恩典里面，当那个十字架的恩典在他的里面，十字架的大能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得以救赎，让他能够有力量在一切的横逆险阻当中能够克服困难往前来走，也是在那种力量，像他们有唱过诗歌一样，让他眼睛能够打开，有属神的眼光，看到天开了，看到荣光照耀在他的路程的里面，看到他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也是他在那里面他能够刚强起来，不但他能够刚强起来，他能够勉励他所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也能够在那胡适的道里面能够刚强起来。很多时候我们最刚强的定义，最刚强的想法跟世人一样，我们看到大卫跟扫罗王，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谁是强者谁是弱者非常的明显，大卫是被追杀的，随时要失去生命，扫罗是一个国王，但是在那时候在神的眼中，大卫是刚强的人，因为他是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他在主的恩典里面他是刚强者。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看到，虽然环境险阻在我们的道路的前面，但是我们要在这里面能够刚强起来，而这个刚强的基础乃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能够刚强起来。 而在第一节我们看到我们能够刚强的来源只有一个，那个刚强的来源的来源是从神而来，透过基督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源头只有一个，无法从人而来，人不能给人任何这些刚强的条件，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给我们。但是那个刚强的途径除了从神之外而来之外，还有那个途径，我们从第二节来看。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些经节很有趣啊，看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人一开始看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面看、哦、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节讲到一些什么人呢？第一个讲到说你啊，这个你指的是谁？是提摩太。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我是谁呢？保罗。保罗他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教训你的。所以在这里保罗曾在过去教训提摩太，然后呢又听得到什么人呢？他说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的人。他要提摩太不但能够记得他所教训他的，并且要能够继续来交托那个忠心能教导。教导谁呢？还有个别人。你看这边听到一共四代的人，他希望这么多的人能够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他曾经所有的教训。这个教训包括些什么呢？包括主耶稣基督，包括神所给他的真理，也包括他在那真道上他所活出那个属神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而他要他能够传承下去。这个世代的传承从保罗到提摩太，他要提摩太能够将那个教训能够交托给那个忠心能够教导的人的人。而那忠心能教导的人他怎么样就要教导别人，按照在一个原则下去，那个别人到最后也是要成为一个能够忠心能够教导人的人。保罗透过三个教训让他知道说，我们能够足以刚强，除了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之外，人的传承非常的重要。并且这当中他讲到的那一个人，他讲到许多的见证人，不是只有保罗跟提摩太，也不是只有提摩太跟那个传下去的人，这中间很多的见证人，这跟保罗在一起的同时，他们可能对提摩太有些教导，可能在同时的人他们跟提摩太一样接受保罗的教导，是他们是成为见证人，能够见证神的道是真实的，见证神的道是有生命的，让他们能够一起在当中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最原始的一个，就是从耶稣而来，保罗承受主给他的道，让他能够刚强起来，他记得主耶稣基督给他的三个教训，他将这个教训能够传承下去。因此在这里我称保罗为 1.0， 他是一开始已经承受那个耶稣道的人，他交给提摩太是 2.0、version 2.0 第二代，再交给第三个忠心人教导人是 3.0， 再交给别人 4.0。 所以这几个人当中怎样都是在主的道路上一起往前行的人，我把这些别人都称为 4.0， 我们都称为 4.0 或者 4.0 5.0 6.0 7.0往下要传承下去。因为这是神在当中他所托付我们的一个使命。而这许多的见证人不但在当时保罗在教训提摩太的时候许多的见证人，这许多的见证人也延续到往后每一代，在我们的作为当中，除了我们能够影响生命在我们下一代身上，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当中一起来见证神的道是真实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我过去的成长的一个经历，很多时候真的是经过人来传给我们的。请注意，我要强调的是说，那个能力给我们的永远是从神而来，但是神在这里他要强调一件事情，透过他的话来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要有一个传承的角色。因为神透过人将他的能力传到每个人的身上，因此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人。当我想到我小时候每天我早上起来之后 想到我的母亲很早就在那边读经，那个印象很深的在我里面。我想到说有一次跟我外祖母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在房间里面，那时候他也年纪很大啊，那他们祷告，他安慰别人，他们唱诗歌赞美。虽然他一个人生活很非常孤单，在当中他有喜乐。我想到很多时候当我在看到很多人他们在服侍的时候，那个心中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而是这些深刻的印象烙在我的脑海里面，以至于当我在寻求神的时候，这些都成为生命中很好的一个勉励。像我的印象也就愿意来效法他们，而当我在效法他们的时候，不是说他将这个能力给我，他的真道可以给我，而是当我在效法他们的时候，一样那个能力在他们的身上，那个能力一样会临到我的身上。那时候我们就经过这个过程来得到那属天的恩典，也在那个恩典当中能够刚强起来。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他这样一个教训也是在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尤其是在这世上的时候，他造神落生到世界上，他是神，他一样他带领民徒，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要人怎么样能够学习他的样式。我们在这世上劳苦愁烦很多的重担，但是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样式。在当中他说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同负一轭，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要效法他的模样，我们就必得享安息。不但这样，保罗他一样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节，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说好大的口气，说要效法我，但是他是说你们要效法我像什么样呢？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他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榜样，他效法基督，他敢在我们的面前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因此我得到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而他美好在我里面，因此你要效法我，你要跟我一样能够得到那属神的甜美。不但这样，我们在腓比书第3章第17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怎么样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不但要效法保罗，并且很多人他们效法保罗，他们有一样的生命，一样的甜美，一样的丰盛，他们身里面。他说你们也要怎么样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不只有我，也包括那些效法我的人，因为我们有同享一样的生命，我们是在神的道路上一路同行的人，我们要效法这些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不管耶稣也好，不管在圣经里面保罗的教训也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大使命是我们的整个使命的宣言，是一个教会的宣言。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感谢神，这是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所给我们的一个属世大的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怎样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站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他施洗，然后后面还有一动的话，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带领人到神的面前来，我们高兴带他受洗，所以说我们都非常的高兴。这完之后还有很多的时间要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叫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从神所领受的他的真理，因为他的真理我们所有的那个生命的经历，他说我吩咐你们，像保罗刚才讲的要教训他们的遵守，让他们能够学习有一样的生命，让他们怎么样，不但是在当中不是只有来教会成为信徒而已，要成为属神的门徒，教训他们能够遵守。他说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让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在求神来帮助我们， 你们看到神他的生命他的丰盛乐意赐给我们，的确可以借过我们跟他之间一个直接的途径，他愿意来赏赐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在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事情，他要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们人要做的事情。我们既然领受了，我们要站起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传承，让我们的领受能够有传承，以至于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益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我们试着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受洗了，然后就说读经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尽我们的能力将这样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一直能影响别人呢？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当如何来做。而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就像跟保罗，他从神领受三个真道、三个生命、三个教训，他说在很多见证人的面前也能够教训提摩太，让他能够遵守。所以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让他们能够交托那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并且能够往下来传承。当我们愿意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属神的生命在神里面靠主的恩典能够刚强的生命就一直传承下去。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忽略这样的真理，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亏欠的时候，整个传承的那一个路径就受到亏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里面能够尽我们的能力，将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我们当怎么做，我们一起来思想从这两节经节当中，想得到那属天的丰富，我们当如何来做，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首先第一个，我们从第一节看到我们要靠主的恩典能够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从神得到这样一个丰富，领受到这样一个甘美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或者我们无法将这样一个生命来影响别的生命。除非我们的生命是被转化的，或者我们无法带出那转化的生命。除非我们的生命是更新的，或者无法响应另外一个更新的生命。我的意思不是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小组长，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好，小组员一定不好，而是说我们如果这样不好，我们自己无法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或许他也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但是不是因为我的影响，他可能是从别的途径。他说我会受到我的影响，必然是因为我自己已经领受到神的甘美，我领受到神的恩典，我在神面前是刚强的，他才能够受我的影响，能够成为刚强的人。除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那个在有是真正领受的人，而真正刚强的人，真正靠神的道能够活出那平安喜乐生命的人，或者呢无法响应另外一个生命也成为一样的生命。这第一个让我们提醒，在第一节里面他说我儿啊，然后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让我们自己先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我们自己先成为刚强的人。第二个，我们看到生命来影响生命。从第二节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连串的一批人，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过程。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真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他带领他的门徒每天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因为在世上的工作很多都是医病赶鬼教训人，让很多人得到帮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在这些服事的过程当中，他也让他的门徒看他怎么做，以至于在他们脑海中一个很深的印象。以及这些门徒虽然在他定十字架的时候还是很软弱，但是他们在过了之后，他们得到圣灵之后，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三年半的时间，耶稣所做的不但是对很多其他的见证人有帮助，事实上很多的工作是在教训这些十二个门徒，让他们能够一起在当中能够领受到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留下的榜样。 样的刚好提到很多人他第一次来到教会，他受洗了，不知道往前走的时候，也许我们自己也只是受洗几个礼拜几个月，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追求主的道路上我们已经有经验有些领受，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教导，就像俗话一样，我们或许只是走一步而已，走两步而已，我们仍然可以带领他们一起来往前走，我们都是生命的同路人，当这样在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成为帮助。我们对他有提醒，常常他所走的道路也对我们的生命有提醒，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一生传道啊，工作非常有果效，他记得做一个见证，他说今天我能够服侍有这样的果效，要感谢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学长还有这个基督徒跟我住在一起，我从那生活当中跟他学习怎么样能够读经，怎么样能祷告，参加聚会，怎样带领小组的查经，那当中我就养成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习惯，以上的习惯他帮助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基础，一生我来服侍神的时候送我很好的帮助。我也听到有些人神学生，他们在神学院在念书的时候，他们读完神学院就一起要为神来工作，他们说他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很多时候最大的帮助在什么，在他们住在学生宿舍的时候，学生宿舍有时候有些射箭啊，那射箭怎么样成为他们生活的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他就发现从那个射箭的身上给他们的教导，是他一生服侍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从第二节里面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之间，他们曾经很长时间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工作，但是他的生命能影响他的生命，我们一样可以做得到。其实我们才刚信主，我们可以引领那些刚信主的人生命来影响生命。第三个，这个生命影响生命是一个群体的互动。当保罗在提到这几代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同路人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他讲到还有很多的见证人。感谢神，保罗不是只有一对一，不是只有一对二，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可能是成为同工一起来教导的，这些见证人也有可能是他们被教导的，但是神让我们时常在这当中成为一个群体，就像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小组的查经，小组的聚会，很多的群体，让我们一起彼此来帮助，彼此来勉励，一个对一个是一个关心，一个对两个是两个，一个对三个，一个对两个是三个人，是一个三重的关系。那一个人对四个的时候，那关系就不是只有四个，而是还加上中间再讲互相交叉，就有六个关系在里面。那你更多人的时候，那关系就更多了，能够成为彼此更多生命上的帮助。我们公司在今年有一个新的这个 policy 啊，那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可以计步器啊，你就是在里面登记，那么就可以看算你每天有走几步，看你每天有没有在运动，那对我们人的健康很有帮助。我也是在这个月才刚加入，那加入之后，很奇怪，有一个人忽然这个有些人就忽然邀请我当朋友当 friend， 我想奇怪，这个好跟那个 Facebook 一样，运动是对我们自己有帮助，为什么还要加朋友呢？加朋友，而且加朋友听说还可以增加点数啊，就是点数到一个程度会给你一些奖品。那我们运动增加朋友有什么关系呢？他增加朋友说，朋友可以看到你大概有的进度怎么样，你每天到底走多少步啊？我想到，的确有帮助啊。当你有些人能够彼此的互相来看的时候，就彼此成为彼此的监督，彼此的一个鼓励。同样的，我们在走主天道的时候，也常这个样子。跟更多人在一起往前来行的时候，也彼此成为鼓励，彼此成为帮助。在这些群体的互动，当有人跌倒的时候，我们要搀扶起来。我们看到有时候在不同的两个人当中，也许不是跟我直接有关系，那看到彼此的关系，那我们有更深的学习，彼此的相爱，彼此对危机的处理， 我们在这里面一样有个很深的学习。第四个讲到生命的导师，如果在这边好像一个年轻的跟着一个比较年老的，当保罗在这边对提摩太有些教导有些提醒的时候，我们看到提摩太他在牧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里面教会当中很多的困难，外面有逼迫，而这些正是保罗他一生的服事当中曾经有很过很多这样类似的经验，是保罗能够在当中能够走过来，能够在当中得到力量，保罗就将那个经验传承给提摩太，以至于他写提摩太前书，写提摩太后书来帮助提摩太，主要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当我们成为同工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有一个人能够成为帮助，是在服事道路上很有经验的，在服事当中曾经遇到类似的困难的，来鼓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如同保罗他如何提醒提摩太一样，成为一个生命的导师，在前面往前行。我们有时候也能够成为一个导师的帮助的人，有时候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帮助，或者我们习惯了他帮助我们，但是有时候就像我刚所讲的，当一个人到年老的时候，当一个是一个长者的时候，很多人他也是需要帮助的，我们要也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安慰，那他能够在年老的时候，或者在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那能够走在神的道德里面，成为一个导师的帮助者。在我的家庭里面，从去年11月开始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父亲跌倒，然后就入院之后，那后来回到家里，我母亲要帮忙照顾他，结果我母亲也病倒了，那现在呢两个人在轮流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在护理中心进进出出，我的父亲到现在仍然有时候意识清楚，有时候意识不清楚，我的母亲意识很清楚，但是因为像很多很大变化的过程，我知道很多时候心里也很忧虑，看到过去曾经在属灵上帮助我的母亲是我的长者，而现在很多时候当我打电话回去，可能他是在软弱的里面，很多时候他非常的悲观，他真的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而且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我们是一个一样都在神的道路里面，不管是前后谁年纪大谁年纪小谁先帮助谁，但是我在神的面前祷告说，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也成为他的帮助者，也让我在打电话回去的时候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勉励他，来安慰他，我深知不是他软弱，如果今天有一天我到他的年纪遇到一样困难的时候，我那么走得比他还好我不知道，但是起码在这个时候我愿意能够成为他的 support。 我跟他讲说，神会安慰你，但是你也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跟他讲一些我们的困难，你也要为我们祷告，我今天要讲到请你为我祷告，我就能够激起他心中一股愿意在往前行的勇气，因为在天路上我们是一起往前走的人。其实保罗也是一样，他在勉励提摩太他也有软弱，因此当我们看第二章的前面一点的时候，在第一章保罗这时候是非常的孤单，然后他看到一件事情，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先讲到有些他的朋友，我想念这段经节，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来，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提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伯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念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保罗自己在孤单的里面，很多的朋友离开他， 但是有一件事情对他心中的安慰，也是他能够刚强起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看到一家人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他们没有因为他被捆绑而以为羞耻，他们反而在罗马的时候，在他被关的地方，很多人都离弃他的时候，很多都以为危险的时候，他们却殷勤的找他，可能不容易找，可能不容易进去，他们却很尽力的能够找到他，安慰他。我相信当保罗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要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时候，是他能够刚强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看到我同工仍然纪念他，而因此这一家人也成为他的祝福。我们能够帮助一些比较年幼的，我们一样能够帮助一些我们的导师。我怎么看重每株幼苗，如同保罗看重提摩太一样，不因为提摩太他的个性比较微弱他就放弃他，他控控他，他知道有一天他要成为很重要的仆人。同样的，保罗他成长的过程里面，神差遣亚拿尼亚来帮助他，他跟亚拿尼亚说你要去看一个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他眼睛瞎了，他很软弱，但是你要去看他，为他祷告，他眼睛开了，并且圣灵能够充满他。当时他看到这个年轻人是眼睛瞎眼的人，是一个大家所痛恨的一个逼迫基督教的人，但是他为他祷告，而最后保罗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很多时候在我们作为当中，有些人也许我们要来引领他，也许我们失望，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重每株幼苗，因为每株幼苗以后要成为什么大树我们都不知道，神既然将他们交托在我们周围，我们就能够看重，并且能够陪他们一起来长大。而最后我所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该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的行动。很多我们只是心中有感动，我们一直维持在这样的姿势里面，准备起跑，看着目标，但是我们仍然在当中没有动作，我们永远达不到目标。很感谢神，就是在四五年前的时候，很多人在谈到说，我们到年纪比较大之后，要怎么样能够把握住前面的时光啊？当我在55岁那附近的时候，也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哇，发觉这个年纪越来越大，记忆力越来越不好，我前面几年要怎么过呢？眼看这个50几过的时候就60几，那那时候不是什么样子啊？那我要怎么样来好好运用这5年？到60岁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教主日学，那我想看到很多人在进修啊，那我记得就给自己立一个意，诶，是我能够在保罗书信一张一卷一卷的能够往前来走。但是一个那时候我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重大，不知道怎么走下去，因为那么重的一个分量在前面，要过多长的时间不知道，但是那时候就是励志的就往前走了，不知道怎么走，那就往前走了。现在已经4、5年过去了，感谢神，不是我能够做什么，那他的感动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现在已经进到提摩太后书的第2章第2节了，很快就结束了。如果当时我仍然留在那个感动的阶段，没有往前走的时候，今天仍然是在感动的里面。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一样，很感动龙华弟兄啊，让他那个感动的心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计划的在神的面前继续来寻求，继续来深造，来装备。他今年也准备要完成学业，准备在神的工作上面能够全心来侍奉。如果在好几年前仍然这样的感动放在心里面不去动作的时候，今天仍然是在感动里面，而现在已经 ready 装备好要成为神所用的工人。我们每天也是一样，我们如果知道这样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话，往前走，我们就能达到目标，否则的话我们永远是在那个起跑的阶段。在下礼拜湖边中国教会有个特别的机会，在礼拜五跟礼拜六 啊，都是对美南的宣教大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聚会，里面也要提到一些主题，使万民做了门徒，也提到一些如何成为教练，能够做门徒训练，非常好的聚会。那也鼓励我们当中的同工或者有兴趣的能够参加这样的聚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多的在他当中成为一个有生命传承的一个教会。这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谁看过吗？啊，很多人看过了，这个很好的电影叫 War Room， 那在去年八月刚出来的，那现在在 Redbox 还可以租得到，那我鼓励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租来看。我们几个人在一直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当时我们心中很大的激励，他也是讲到说那个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但是从另外一个重点来看，他一位老妇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一样很多软弱，他体会到那个祷告给他生命的改变，而他没有停在那里，他将那个负担放在另外一个年轻的姐妹的身上，以至于这个年轻的姐妹他们的家庭因而面临破裂，却因为这个老妇人给他这样的勉励，他能够在当中得到那个祷告给他带来的力量和改变，他的家庭他就得到复兴。那一个生命的传承是借着这位老妇人，他带来感动，而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将那个生命影响到另外一个年轻的妇女的身上，而这位年轻的妇女因为这样，他不但他自己得到改变，他整个家庭都得到改变，他也勉励这样一位妇女这样继续传递下去，不是只有你自己得到，你要继续将你这样的感动这样的得到让另外一个人能够知道，盼望在一个过程能够成为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能够长进，并且让别人能一起来长进，应这么一个挑战，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刚强起来，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我们自己能够刚强起来，或者别人无法让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的改变而来改变别人，为我们自己能够刚强起来，并且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存在能够成为周遭的祝福。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我们是为人父母，那么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的孩子开始，从我们的配偶开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刚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我们现在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影响不是只在 youth director 在牧师的身上，而是要从父母的身上来影响他们。有一天如果孩子还在家里的话，因为他们要离开家里要去念大学要去求职，他们是带着我们的祝福，他们是带着我们生命的影响来往前走，我们心何等的喜乐，我们心是何等的有把握，感谢神。我们不能放任他在那边让他自己成长，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能够成长，有一个坚固的生命来影响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被我们来影响，被我们因着我们的影响他们能够得到建立，不只是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事，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同工，我们都能够成为生命影响生命的人，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能够得到力量，不但我们生命能够刚强，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才天我们谢谢你，我要谢谢你在今天早上才是借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知道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救赎，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可以刚强起来，主啊，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如同保罗常来提醒提摩太一样，将你所教训的能够教训别人，使每个人在生命当中能够被建立被坚固起来，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好叫我们在这时代当中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能够成为影响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存在能够让我们受到的人能够得到祝福，也因着我们的存在能够影响这个世代，主叫我们每个人交代自己面前，请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做到人的帮助，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成为一生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上帝高老娘的提醒和给我们的机会因为这确实是我们作为人本身上帝安排我们有家庭或者你在工作在学校总是有前面人在带着我们，我们的父母带我们，然后我们也从老师从你的工作的前辈有学习，然后我们有责任要传承下去，所以上帝创造本来就是这样的安排。但是圣经到了今天这种信息重点就是我们所得着的要继续的传下去。好，特别感动的就是他的励志这个礼拜我在跟一个人谈到他的生日的时候，他励志说他每一个礼拜我们一起来背圣经。好，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机会，不是只有高长老或者是荣华弟兄有这样的伟大的读圣经的追求得到一个目标的这种机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以呢请我们一同在神面前领受这样的祝福，这是真的是很美好的祝福。因为这个昨天我早上天还没有亮，就这个一位弟兄就开车来接我跟另外一弟兄，我们三个人去参加怎么样做青年圣工的培训。好，那里大概有300个休斯顿地区的这些教会，要有父母，可是有很多青年工作者，两个讲员是头发斑白的60岁出头的人。我就回想他刚刚在这讲到，就回想说那个要去能够与这样的一个传承来接受，是很多人愿意，很多人必须我们一同有看见。那其中一个对我很大的提醒就是每100个年轻人就要有1/5的人要服侍20个人。他其实教会其实是这样，刚刚提到的就是你几个人可以有一个领袖，最多是讲到5个人。那保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3个人去那个耶路加里医治他的去使他的这个女儿要复活要使他活过来的时候，只带3个最亲近的门徒。所以呢这个生命传承，上帝让我们，昨天我们遇到一个这个去参加去年那个家庭营的一家人，4个孩子，那个家长为了他的孩子在 teenager 之中花1天的时间去学习，你的投资是值得的，你的生命投资，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会收到永恒的祝福。所以我很兴奋，因为觉得这个大家都有这样心灵的感动所以我们来欢迎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老朋友新朋友好吗？有没有新朋友？有老朋友林成斌的爸爸妈妈，欢迎欢迎。我要报告一下，既然高长老刚刚提到这个师母结交的情形，那其实过去这几天我们发现上帝真有恩待他，大家的祷告和关心他已经可以不去看前天，他前天我们去 HEB 一个在架子下面的东西，他可以慢慢跪下去蹲下去，本来开始的时候他穿袜子要我帮助所以呢我礼拜五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弟兄说，他问说有没有进步，我说有啊，他可以开始蹲下去看东西拿起了，当然他要注意姿势，因为按照医生讲的要4到6个礼拜这个需要的地方可以长好，但是华人经验是伤筋动骨100天，所以呢
要给自己 easy 一点，周围人可以 easy 一点，所以我们就是一起来欢喜快乐，跟早上听见他的父母亲一起，因为我们也是有安慰，看到这个上帝其实也在一起去做事情啊、嗯。那么再有就是，嗯，这个特别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报告事项。第二项、第三项，我们特别需要把它带到，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原来这个 contractor 他所提的时间已经比较落后一点，所以呢，为他的建筑图送到这个市政府去，可以通过来继续祷告啊。这是上帝给我们承接大使命要做的一个工作之一，就是要扩大我们的可以使用的空间，无论是哲学、团契、英语的族群的活动等等。我昨天第一次去西区教会，就是哦，这个教会真是设计很多空间很多，但是我也发现很动员的人很多。我刚刚说到那个四个小孩那个爸爸，他说当然要来啊，教会不是牧师，不是执事，不是长老，不是那些同工的，我们这些人不动，那怎么可以使教会有好的运作呢？我就发现不变教会的这种大家要参与的心已经在那些人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康复弟兄姐妹，抓住机会，下一步，刚刚高长老说的下一步，你从来没有去过没有关系，总要踏出第一步，踏出第一步，你会感染到那个迫切，你会感染到你的责任，感染到你的恩典，你要分出去，越分越多，越给越有。你一个讲员从加拿大来的，他帮助那些有危机的那些年轻人，可能在华人中间不多。昨天康这个 Michael Jones 的太太周弟他就说，可能在我们中间没有，可是我们实际做人就发现，有人来是因为有厌食症，有人要自杀，有人要做很多危机处理的事情。有的时候只有几十秒，有的时候只有几分钟，你如果受过这个装备，你会救生命，不只是救他的这个当时不至于死掉，而且那个人受洗。所以你就发现你听这个你会得到很多的启发，花时间花代价，6点钟出发，天没有亮，到了天黑以后才回来，可是心中满满祝福，因为你可以祝福别人。那再有就是我们昨天我们的这个喜乐小组去祝福Kingsville，感谢主啊，做见证的、讲到的、分享的啊，求神继续赐福。再有就是这个也有人要愿意，刚刚提到洗礼，要在这个上个礼拜讲的话，就有人说要来受洗，所以我盼望今天还愿意有人，你看见这是生命传承必须的一个步骤，神同在我们肯跟上的每一个个人的脚步之中。请来跟我联络，或者请你跟长老或执事都可以。然后就是特别请继续为品柔祷告，这个中国年他进进出出有很多次机会要进这个进加护病房，要他的这个癌症控制需要我们大家祷告。刚刚说的电影 War Room 不是那个战情室哈，我第一次看到我还以为说跟开始了是打越战啊，我说啊这个战争情报，是不是啊，就是你的祷告的空间，你跟神寻求祷告的空间，为你的儿女。昨天那个整个那个就是他说不是我们做而已，是很多人有祷告做几十年，他们愿意救人的生命，你的儿女需要你付上这样的代价，我们需要像高敏强的爸爸妈妈从小这样付代价，儿女一生祝福，也祝福我们更多的人，你可以成为这个祝福的开始。再有就是我们这个台湾的地震继续为他们的这个过程继续祷告，那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上帝也会做事情，因为祷告的时候就是 要抓住耶稣基督钉痕的手要做工的手。再来就是这个3月25号、26号、27号的这个音乐步道请大家告诉大家自己安排时间邀请朋友参加。那今天晚上7:30到9:00继续练习请你还没有参加还是欢迎你参加。因为你如果每天练就可以跟着上，不是说一个礼拜你没有跟上就不会跟上。因为师母也是后来才进来，然后这个他仍然可以跟上。我也发现我们在上礼拜就有4个人了，8个还是10个人呢。所以呢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Soprano 也需要特别加强，求主感动人。好，在10项、11项就是特别为两位在台湾服侍的我们的同工们请大家祷告付出行动。好，我们一起来唱传一颂。赞美神，神万。